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5章33到39节。只要你是用教会圣经，是在教会圣经新约的73页。马可福音15章33到39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的讲员萧明奇弟兄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他在我们教会聚会多年，服侍多年。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神之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棕树节，我们可以想到当年以色列的群众手拿着棕树枝，高声喊着何撒那，何撒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我们现在一起在聚会的一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先把主耶稣的荣耀归给他。高高在上，至高真神，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享受你话语所带来的能力。主，求主你让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神的话语敞开，让我们同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对基督徒而言，一年当中有三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庆祝还有纪念的，我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三个日子？复活节，还有一个，还有没有？圣诞节，受难日。受难日我们一起纪念主的死。对，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这三个日子，每一个日子都可以表现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人物，他的一个属性。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他诞生是不但是应验了所有旧约的预言，而且他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降生到人世间。他让童贞女还没有出嫁，让童贞女玛利亚受到圣灵的怀孕，然后当到了产期，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世人所用这个圣诞节来纪念他。那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复活节，我们也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三天复活，然后接着显现给他的门徒还有当时的500多人看，最后他在众人的眼光之前升到天上。这个死以后然后复活升天，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神迹。假如你问我说，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神，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是用这么奇特的方式降生到人世间，那么这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假如是真的神，他必定是有神迹奇事伴随着发生，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死了以后能够复活，战胜死亡的权柄，不用被死亡所拘禁，这样的神才值得我们去相信。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号称自己是神，但是他却跟你我一样，都用同样的方式在爸爸妈妈怀孕生出来，然后呢他死了以后就一去不复返，跟你 say 永远的 goodbye， 从来没有回来过。那这样的神我们需要相信吗？我想就算是 他说破了嘴，我们也不用去责相信，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所传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罢了。那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他必须在出生的时候、在死的时候、死了以后，都必须有神迹奇事的伴随，这样才是一位值得我们去相信的真神。那还有一个日子我没有提到，就是受难日，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我们大家一起要回到教会里面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可能很多人还看过之前的一部电影Passion of the Christ，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受难日是在纪念主耶稣的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真神之死，对不起。我们现在就是先来思考一下，基督徒所传的这一位神，他既然有能力创造诸世界，有权柄统管宇宙万有，那么他既然这么的 powerful， 他为什么要死？既然他死了以后可以复活，然后升上天去，那他为什么要亲身经历过这么样的痛苦，遭受到这么残酷的刑罚？他大可以召聚门徒来，享用完最后的晚餐以后，叫门徒来到跟前，把大使命颁布一下，讲完了以后他就升天了。为什么他必须走过十字架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必须受尽多大的委屈，受到多少的羞辱，然后将自己的性命舍在十字架上。死这个字对一般人来说都非常的避讳，尤其在华人的传统文化当中更是敬而远之。哎，你不要跟我讲到死，你跟我讲点其他的，不要跟我提到死，什么都可以谈，不要谈到死。那为什么基督徒所传的福音，这个所谓的好消息，它必须得有讲到主耶稣死的这样的信息？就和一般人所言这个脑袋瓜里面所想的这个好消息不太一样。我们想到的好消息就是充满了无限的祝福，很丰富的恩典，平安喜乐。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就基督徒而言，真神之死有那么重要吗？耶稣基督的死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真神他是如何而死。当然我今天所要分享的并不是说要从医学的角度，从生理学的角度去介绍，说给你看一张耶稣基督的死亡诊断证明，证明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血流过多、心脏衰竭，然后呼吸衰竭这样导致。我不是要从这边来讲，我所要讲的，我是希望和大家一起透过圣经，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真神耶稣基督，他在面对死亡的过程，还有他死亡当时所发生的情形，和世界上的人、一般人要面对死亡，然后他们死亡的过程有什么不同之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耶稣他可以预先告知门徒他自己要死，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耶稣和他所拣选的十二门徒在世上一共相处了大概总共三年半的时间。那么当这期间当他的门徒之一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出宣告说他是真神，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他便开始指示门徒他将会要在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害。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这和我们一般人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你问我 Mickey 你知道你哪时候会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假我们所受的训练呢、我们所做的训练就是说啊，我们不断的会以未来规划，因为从小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做考试的读书计划，然后我们可以应付会考、研考的。然后现在在做研究，我们要定近程、中程、远程的规划。那我有了老婆，然后生了小孩，我最好有一个妥善的理财的规划，然后应付未来的东西。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哪时候会死。假如我今天知道我哪个要死了，你觉得我还会用现在所为我人生所做的规划然后去执行吗？我想可能不会。真神之死不一样， 耶稣基督他不但知道他哪时候会死，他也很从容的走向耶路撒冷，然后面对十字架上的苦悲，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权柄之下。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意思就是说，假如今天上帝，你的意思是要我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愿意顺服你的意思，我就被钉死。他愿意顺服，尊重父神的旨意，明白自己受神的差遣，降世为人的目的，不是要去复兴以色列国，去享受那种地位、权力的荣耀。他也不是说召集了一群门徒，然后好像众星拱月一般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后成就一番丰功伟业，他也不是要这样。他知道自己来世上的目的是要让世人能够重享那个当初神造人，人与神之间那个最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一再告诫门徒，你们要改变一切原来所有属世的价值观。他向门徒说，来跟从我，不要争谁为大，你要跟从主耶稣的人就不要争谁为大，在神国度里面的人，与神同在的人，不需要去争谁伟大。他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是要去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耶稣他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咛嘱咐他所爱的门徒，一直到他死之前都不断的教导训练他的门徒。不同于世人之死，耶稣因为知道自己要死，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他带着门徒以身作则，全然的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第二点，关于真神之死特别的地方，我想可以从他死所受到痛苦的程度来看看。主耶稣的死受到的痛苦的代价，痛苦的程度也是超乎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想想看，在一般的经验里面，当我们看到有人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他身旁的总是有疼爱他的家人、亲属、好朋友，那他们所讲的话总是充满了安慰、鼓励还有支持的话语。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不一样，刚好是完全相反。他所爱的门徒在那个时候跑的跑、逃的逃，还有人连认都不敢认他，更不用说在旁边支持他、安慰他、鼓励他，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出现在他身边的总是一些嬉笑怒骂的言语，还有人吐口水在他身上，有人用有刺的藤条用荆棘编成皇冠戴在他头上，极尽所能的讽刺他、嘲笑他。其实耶稣就跟你我一样，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都要死了，却还要受到这种心灵的折磨，受到这样的对待。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所受到肉体的刑罚、鞭伤，还有刚刚讲到那个荆棘的冠冕，一直到他双手双脚被好几寸长的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悬挂着，这样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但是这个还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刚刚我们讲到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我觉得他最大最大痛苦的地方。耶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常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就在这一刻之前，我们对耶稣的印象仍然是他在约旦河受施浸约翰的礼的时候，天上传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从云彩里面显露出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他是父神的独生爱子，但是在这一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何等大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比刚刚讲到门徒背叛他那种心灵的痛苦，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肉体所受到的痛苦还要来得大，远远超过。我想凡是任何接受过上帝救恩、被耶稣的宝血所拯救过的人，都可以认同这种与神分离是何等大样的痛，这是我们最最最不愿见到的。所以由此可见，耶稣他在死的时候他所付上的代价是极大的。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经文，马可福音15章33节讲到，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这个大概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本来应该是像这个日正当中艳阳高照的时候，但是圣经这边却描述遍地被黑暗漫步，如同深夜。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世人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在这个时候，太阳的光芒仿佛随着主耶稣的生命消失而消失，使得 遍地充满了黑暗。就在这一刻，也好比众光之父掩面不顾他的爱子一样，在中午的时间，黑暗笼罩大地。这天上的异象正是真神之死时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我们刚刚也读到马可福音15章37到38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正当耶稣断气的那个瞬间，原本挂在至圣所上面那块布幔断裂开了。这是一块从旧约的时代，摩西在建立会幕的时候就有一块布，它存在的功能是用来区隔一个代表神的约柜和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它的用途是用来 区隔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和一群不断悖逆他的人。但是就在耶稣断气的时候，这块布幔断裂开了。这个布幔的断裂对我们来讲格外的重要，因为这代表着原本神跟人中间有一堵很高的墙就此被拆毁了。这个布幔的断裂也代表了人跟神之间从此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此开通了，就此开通了。所以人和神终于可以和好，人和神终于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我们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耶稣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代表他来到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有一位真神，他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竟是为世人而死。人与神之间到底是有什么非得由他自己的性命才能够偿还的吗？真神之死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必须由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所启示给世人的话语当中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圣经罗马书3章23节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同样在6章23节讲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由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神之死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和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还有神的爱以及这个爱所必须付上的代价。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或者曾不曾经去思考过生死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死。那在我知道在我自己接触到的人当中，其实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那可能也是因为整个时代我们要去忙很多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可能我接触到的人都还比较年轻，是还有一段时间才要去面对。但是呢，不管如何，这个都不能说我们跟生死没有关联，因为我们都是由人所生出来的，然后我们现在也要面临我们的死亡。我们今天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看看这个死是什么一回事。我把刚刚的经文，前面两节的经文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等于世人等于罪人等于死人，有没有简单多了？反过来看也是这样，死是由罪来的，那这个罪呢 apply to 世上所有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人会死是因为人有罪的关系，而且呢一个也跑不掉，这没错吧？那就圣经的观点而言，这个死除了是指我们肉体我们身体生命的结束之外，那更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啊永远与神隔绝。这个生命不但包含了我们肉体的生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你可能会说，这跟我没关系，我不属灵的，我属兔的。不是啊，我不属灵，你们讲那套我跟我没关。但是其实呢，我们本来都是属灵，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今天跟你讲。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所以神最早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将人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呢是因为罪的关系使我们与神隔绝了，使我们这个有灵的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断了。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旦断了，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人造神造人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些属性呢、就慢慢会消失了。这个就好像啊，这个手机啊，我走到一个地方，结果发现没有讯号了。这个跟基地台中间的这个关系断，没有讯号，那我只能做什么？还可以当一个时钟啦，或者是闹钟，早上叫我起床。可是我这个还没有照相的功能，有些人手机还有照相的功能，那我把一个手机拿来当这个时钟，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对不对？假如说就像这个手机一旦没有讯号，就丧失原本它用来打电话的这个功能，那我拿这个最近最夯的这个 iPad 2 来做一个比喻啊，假如这个 iPad 2没有 连上网络的功能，那就没有办法下载很多这个有用的软体了，对不对？那你 iPad 2整天充完电以后就放在家里，然后等到看到没电好再把它充上，那你就不会拿来用它，因为没有里面没有那个很丰富这些很好用的软体。有些软体还可以帮忙人家这个减肥啊，还有人可以帮忙，对最近看很多这些，我自己是没有啦，可是我看小组里面很多人在用。就好比这样子的关系，人的生命没有跟神连结，就好像这个 iPad 2你没有这个跟网络连接到，你没有办法充分的使用它这样的功能。那就其实就很像说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好像我们从早就忙到晚，到了晚上就跑到床上去充电，好充好，早上醒了就开始耗电，然后再累了再回去充电。那我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真神做一个连结，我们就像这样充电耗电，像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这样美好的意义，就让我们的用途就失去了，这样子真是多大的亏损。假如我们能够像右边这个 iPad 有这么多好用的软体，那么这样子我们生命啊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有意义。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死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呢，是代表人跟神关系的一个永远的隔离。那是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刚刚可能大家有看到了，是因为 罪的缘故，是因为罪的缘故导致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亲近一个圣洁公义的神。诶，但现在你又来说，诶，这个又跟我没有关系了，诶，我不是罪人了。可是刚刚圣经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圣经里面就会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罪呢？原来啊，这个罪的标准是用神的眼光来定义，而不是用人的眼光来定义。我们先用一段圣经耶稣的教训来看看。马太福音5章21节，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这个我知道，反正杀人的应该判刑嘛，这个非常明显。那我们继续看到5章22节，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怎么搞错啊？骂弟兄，向弟兄动怒的，哎呦，那我昨天是犯了很多罪，我应该受这个判刑了啊？耶稣说，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这么严重。我们继续往下看27节，你们听过古时候有这样的教训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而生邪念，才在这里而已，这个魔爪还没有 伸出去的时候，就已经被判刑了。哇，那我们知道人跟神的标准差的有多大了，对不对？我们人总要看到罪行才被定罪，但是神比较 care 的是我们脑袋瓜里面想，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这当中差别很多。那就圣经对罪的定义而言，只要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好像这个箭没有命中靶心，矢不中地这样，就是犯罪了。那么我再举两个例子，我们说嫉妒算不算是一种罪？算是一种罪。嫉妒同学的成绩比我好，嫉妒邻居的车子比我大，嫉妒同事他家比我豪华，这嫉妒也是一种罪。那相反的，自夸炫耀是不是一种罪？在学校里面也是嘛，自己夸耀说，我的成绩比你好，夸耀跟同事夸耀说，我车子比你大，跟你的朋友夸耀说，我住的房子比你好，这个在神里面也是一种罪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罪的问题，既然你说什么样，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啊，这个原来按照神的眼光来看，真的是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逃不过，因为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一样。那既然每个人都是罪人，都得罪了我们创造我们的神，导致我们与神隔绝，那么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修身养性可不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说Mickey 啊，等我退了休啊，有时间以后我去弹弹琴，写写书法，修身养性啊，看看4书5经，然后再来本心灵鸡汤，这样子应该可以解决的，解决不了。你说科学家最聪明，我们去找科学家。请问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位科学家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找一个特殊的药方，能够针对人这个罪的本性而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你们可以上网查查看罪的解药，看看你可以找到什么。这个人呢，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只有用神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罗马书，我们刚刚有看到罗马书，我们继续来看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有3章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还有以弗所书的1章7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神他痛恶罪，但是他爱罪人。耶稣基督爱罪人，并为罪人死，真神的血 成了羔羊的血，献在祭坛上，为世人在神面前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是因为按着他无比的大爱，还有按着他丰富的恩典，他能够来到世上，偿还世人的罪债，成为世上一切失丧之人的代罪羔羊。这些都是神愿意白白赐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够这群原本是要走向灭亡的人有一条新的路，重新回到造他的神的怀抱，恢复原有的关系。原来人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让人没有办法亲近这位创造他的神，但是神对人的爱深到一个地步，让神愿意借着他自己的血来洗净世人的罪，一次性的永远的洗净，这个也就是真神要死的原因了。最后我们来看看真神之死和谁有关。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大恩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是预备给所有人的，白白赏赐给世上每一个人的。但是人，你必须先愿意来承认自己需要这份救恩，同时也必须相信只有耶稣可以为自己成就这份救恩。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条件也都一样，就是先承认自己的罪，接着相信并且宣告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就这么简单。就好像有一个主人呢，准备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那说好了这是免费的，他邀请所有人来 All you can eat and it's free， 所有人都可以进来。那你只是就是说必须你进来以后你必须是知道说好我要吃，而且我就是要吃这个主人今天晚上会有预备这个晚餐。假如你只是进来到这个晚餐面前，然后东看看西瞧瞧，看看这个大厨的手艺如何啦，在边东看西看，然后别人在旁边吃的可能今天的帝王蟹又肥美又多汁啊，然后不然今天的这个牛肉特别嫩等等，他们讲多好吃多丰盛多新鲜，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你连吃都还没有吃啊。你想说换一家别的餐厅去找吃的吗？耶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这条路，他是唯一的道路。那回到刚刚这个晚餐的画面，这个主人呢，他会不会强迫说你吃你一定要给我吃下去？他不会，你有选择的权利，你要吃不吃你自己做主。但是这个主人啊将晚餐收走的时候，你就再也吃不到这样的晚餐，你就再也吃不到这样的晚餐了。主耶稣说他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应当在有机会的时候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恭敬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是一个失丧的人，愿意真心的接受他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就是这么简单，你就可以得到这份救恩的礼物。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因着相信真神之死重新与神和好。至于真神之死与相信的人有什么关系，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道，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耶稣的死代表神对我们罪的饶恕，代表人原本被罪的捆绑得以解脱，不必再受到罪的辖制，所以呢不要再活在罪中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罗马书六章五节讲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时时与主同行，时时听从主的话语。听从啊，是听了以后没有把它当耳边风啊，是要遵从啊，要顺从啊。听了以后要顺从主的教训，放下属世的价值观，切断过去的老我，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们用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跟随主的脚中，永永远远活在神的国度里面。阿们吗？阿们。最后我必须也很老实的跟各位讲，不信的人怎么办？我不能在这边只报喜不报忧。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饶恕，无法解脱罪给人带来的最终后果。不只是在今生无法活在盼望之中，死后也要面临残酷的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信的人要面对的是硫磺火湖的审判。我想问你，你准备好去面对这样痛苦的审判了吗？神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像一个法官跟你宣判你的罪，说诶你有罪，他有罪，哦 Mickey 有罪。他不是要这样，他是要将原本就生活在罪里面的人救出来，凭着信靠他就可以因此得救。就好比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开在一个失速失控的车子里面，这个车子啊迟早会撞在这个山壁，全部撞毁掉。但是耶稣今天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坐在车子里面，他不是要跟你，不是要问你说三千迈的油换了没，该换的刹车皮换了没，什么都没做，现在车子失控。他不是要挑三拣四，不是要挑剔你的罪，这不是他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将你紧紧的抱住，抱住你，将你从这个原本要撞到山壁上的车子跳出来，抱着你跳出来。他自己受伤了没有关系，他流血了没有关系，皮都磨破了没有关系，甚至他连生命都不要了没有关系，他也真的为我们舍命了。圣经说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紧紧抱着你跳出这个车子，是要确定你能够平安无事，确定你能够毫发无伤。这位真神愿意毫无保留的牺牲自己的性命，当你有机会得救，请问你还在保留些什么？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是的，慈爱怜悯的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原本不知。主啊，怜悯我们，你说你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我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救恩。在场慕道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凡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要请你勇敢地站起来，因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位真神之死可以洗净一切的罪孽，洗净一切的污秽。我要请你勇敢地站起来，站起来的同时就是你愿意承认，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因他的死我可以在神眼中看为无罪，白白的称义，我可以回到这位这么爱我的神的怀抱。你若是愿意，我要请你勇敢地站起来，站起来的同时你也愿意来宣告 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耶稣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的我乃是为着主耶稣而活。我现在要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先爱我，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而死。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愿意接受你，请你掌管我的一生，让我一生都走在你道路当中。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若是以上的祷告合乎你的心意，也请你告诉身旁的基督徒朋友，会后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过来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清楚自己所做的决定。谢谢。